主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60章，耶稣治愈伯多禄的岳母。伯多禄请求耶稣说，师父，我想请你到我家去。上个安息日我不敢跟你讲，可是现在我希望你能来一趟。到贝特塞达？不，就在这里，去我岳母家，我妻子的娘家。伯多禄，你为什么希望我去？哎，有许多理由。何况今天有人跟我说，我岳母病了。如果你愿意治愈她，或许她会……继续说。我是说，如果他看见你，就不会再……总而言之，听别人说一回事儿，亲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儿。何况，如果这人还能治愈他，那么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就没有怨恨？不，不完全是怨恨，而且你知道，这地方的人提起你，意见都不同。他又不知道该听谁的。耶稣，请来一趟吧。我去，我们走。告诉那些等候的人，今天我在你家讲道。他们来到一幢矮房，这要比伯多禄在贝特塞达的房子还要低，而且更接近湖边，仅隔一片沙滩的距离。我在想，若暴风来临，波涛可能会汹涌到房屋的外墙。而这间房子虽然矮了一点，却很宽敞，可以居住很多人。在屋前，靠近湖这边有个果园，里面种植了一棵老葡萄树，由粗糙的棚子支撑着，还有一棵老无花果树。由于长期受风吹袭，树干偏移着房屋的外墙，而树叶正拍打因遮阳关闭的窗棂，咯吱作响。果园里还有一口水井，被绿色的矮墙包围。师父，请进。有几个妇女在厨房忙着修补渔网和准备食物。他们先问候了伯多禄，然后尴尬地向耶稣鞠躬，好奇地瞥了他一眼。愿这家平安。病人怎么了？三个妇女异口同声说：“你是长媳，你说。”那妇人正用裙摆擦干自己的手。她在发高烧，医生说她的情况很糟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特别是在这个年龄，如果疾病从骨头蔓延到心脏，就会高烧不退死亡。他又不肯吃东西，我准备了他喜欢的营养食物，但直到现在，你看西满，这是他最爱喝的汤，我从妹婿捕的鱼中挑选了最好的，但他还是不吃。他一直在哭闹埋怨，叫喊咒骂，静不下来。你们要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，忍耐些，在天主眼中会有功劳。带我去见她。拉比，拉比，我不敢跟她说，我带拉比来看你。她不想见任何人，不知道他是否要见你。 耶稣心平气和地微笑说，西满，轮到你了，你是男人，又是最年长的女婿，也是你告诉了我，你去吧。伯多禄做了个怪脸，顺服地离去。他穿过厨房，走过房间，从背后关上了门。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然后探出头说，师父，快点来。接着他小声说，趁他还没有改变主意以前。耶稣很快越过厨房，打开了房门。他站在门槛前，温柔而庄重地问候说，愿平安与你同在。虽然没人回答，耶稣还是走了进去。他来到矮榻前，上面躺着一个头发灰白、骨瘦如柴、娇小的老妇。由于发着烧，他满脸通红，气喘如牛。耶稣弯下身来，微笑地向老妇人说，你很不舒服吗？
我快死了。
不，你不会死。你相信我能治愈你吗？
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又不认识我。
因为西马的要求，更是为了你好，让你的灵魂有机会看见并爱慕光明。
西满，最好是他怎么会想到我？
他要比你想象的更好，我认识他，也了解他，所以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你要治愈我，我不会死。
你现在不会死，你相信我吗，妇人？
我信，我信，只要我不死。
耶稣微笑地握住了他的手，他那静脉鼓胀、偏支的小手消失在耶稣的大手中。耶稣直起身来，显出要显奇迹的姿态。他喊说，
我愿意，你痊愈吧，起来。
便放开老妇的手，而他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痛。于此之前，耶稣即使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手，他还是发出声音。过了片刻，老妇高声地喊，
哦，我们祖先的天主，我好了，我痊愈了，你们快来，你们来呀。
儿媳都冲了进来，她继续说，
看，我现在能动了，没有感觉疼痛，烧也退了，你们看，我现在变得轻松舒服多了，我的心脏也不再有铁锥敲击的声音，啊，我不会死了。
但他对我主耶稣连一句感谢的话都只字未提。耶稣并不在意，他和长媳说，给他穿好衣服，他可以起床了。他正准备离去，西满颇不悦地向岳母说，
师父治好了你，你没有话跟他说吗？对哦，我没想到，谢谢你，我能做什么来答谢你？
你要做个善良的人，因为永恒者很仁慈地对待了你。如果不嫌麻烦，就让我今天留在你家里休息， 这星期我走遍了附近各地，今天一大早便来到了这里，现在有些疲惫。
当然，当然，只要你愿意就留下。
他的反应并不很热情。耶稣和伯多禄以及安德勒、雅各伯还有若望走到果园，坐了下来。
师父，
我的伯多禄，
我很惭愧。
耶稣打了个没有关系的手势。
他说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不知立即感谢的人，而我并不寻求答谢，我只希望给灵魂得救的机会。我尽我的责任，他们尽他们的义务就够了。
啊，还有类似的情形吗？在哪儿？
我并不喜欢无意的好奇心，但我还是愿意让你知道。
西满，记得在纳扎勒时撒拉的母亲吗？
她当时已经病入膏肓，有人告诉了我们说她的女儿很担心，而且哭得厉害。为了这个女孩的温柔和良善，我不忍心看见她将来成为孤女，所以我去见那个妇人，也愿意医治她。可是我的脚跟还没有踏进门，她的兄弟和丈夫却驱逐我说，滚，滚开，我们不愿和会堂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
对于他们和大部分的人来说，我是个叛徒，但为了他的孩子们，我依然医好了他。后来在花园里见到了撒拉，我安慰他说，我已经治好了你的母亲，回家去，不要再哭了。那个妇人就在同一时刻痊愈了。当小女孩回去告诉母亲和父亲以及舅舅之后，却因为跟我说了话反而被处罚。这些事我知道的原因是，当我离开村庄时，小孩追在后面把一切都跟我说了，而我一点儿也不介意。
如果是我，就让他再度病倒。
伯多禄，耶稣严厉地说，我是这样教导你们的吗？打从你第一次听到我宣讲，我究竟说了些什么？要做我真正的门徒，先决的条件又是什么？
师父，我真是个畜生，请你宽恕我。可是我不能忍受别人怠慢你，不爱你。
哎，波多路，你将来还要看到更冷酷的事情，你会诧异。有多少人被所谓圣洁的一群所藐视，如同碎粒被轻看一样。然而就是这些被贬义的人将成为世人的榜样，但是那些自命清高曾经藐视过他们的人不会去效法这些人的榜样。同时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外教人士，他们将成为我最忠实的信徒，甚至还有妓女因着坚强的意志悔改及做真诚的补赎，他们也成了圣洁的人，还有更多的罪人改过自新。
啊，
一个罪人回头还有可能，但是妓女和税吏，你不相信？
我不信。
你错了，西满。你的岳母来了。
师父，我请你与我们同桌共饮。
谢谢你，妇人，愿天主报答你。
他们走进厨房的餐桌，老妇慷慨地招待他们鱼汤和烤鱼，并说：
对不起，除了这些，我没有其他的东西。
然后他习惯地向博多禄说：
你的妹夫们已经做得太多了，自从你去贝特塞达，只有他们在这里干活，
而且你并没有让我的女儿生活好过一点。
还听说你时常不在，也不去捕鱼。
我已经跟随师父和他去了耶路撒冷，连安息日也和他在一起，我并没有浪费时间饮酒作乐。
可是你也没有赚钱呢。你既然要做先知的仆役，最好回到这里来，这样我那可怜的女儿，在你跟随师父去当圣人时，至少有亲戚来照顾。
你当着治愈你的人面前这样说话，不觉得羞愧？
我并没有批评他，他做他的事业，我批评的是你这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因为你总不会成为先知或司机，你是个无知的罪人，一无是处，没有出息。
在他这里算你走运，否则，
西满，你的岳母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。从前你在格法翁捕鱼，现在你还是可以回到这里捕鱼。
重新住在这里，可是师父，你不知道。
听话，博多禄，如果你留在这里，若不是在湖上捕鱼，就是跟我在一起，那么你住不住在家里便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耶稣将手放在博多禄的肩上，安抚这个火冒三丈的中途。
你有理，你经常有理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但这些人呢？
博多禄指着同伙若望和雅各伯。
他们不来吗？
哦，我们的父亲，尤其是母亲，如果知道我们是跟你在一起，绝不反对，会比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更高兴。
老宰不得可能也会来，博多禄说，
非常可能，还有其他人会跟着一起来。
师父，我们一定来。
纳达勒人耶稣在这里吗？
一个男孩出现在门口。
他在这里，进来吧。
男孩走了进来，我认得他。他是我最初在格法翁神事中所看到其中的一个，正是那跌撞在耶稣脚前，承诺要做个好孩子，将来可以吃到天上的蜂蜜。
小朋友，到我这里来，耶稣说。
由于被许多眼睛盯着，他有些害怕，但仍然鼓起勇气朝着耶稣跑了过去。
耶稣将他抱在膝上，给了他一块鱼和面包。
你看，这是要给你的，耶稣。
那个人一样跟我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把这个交给纳扎勒的拉比，顺便告诉你朋友，请你为我祈祷。他知道你是我的朋友耶。男孩笑了，高兴地吃着他的面包和鱼。做得很好，小雅各，你告诉那个人，我会为他向天父祈祷。这位无名氏既是税吏马窦，在尚未蒙耶稣召教当宗徒之前，这些奉献是为穷人吗？波多禄问。是的。还是跟往常一样的奉献吗？让我们看看。耶稣将钱袋交给了伯多禄，伯多禄倒空钱囊计算了一下，说跟往常一样多的数目。这人是谁呀？小家伙，告诉我他是谁。我不可以说，我绝对不说。你这个调皮鬼，乖乖地告诉我，我给你水果。不管你欺负我或对我好，都不告诉你。哎，你们看他说的什么话。波多禄，小雅各有理，他很守信用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师父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耶稣没有搭腔，忙着照顾小雅各，他小心翼翼地剔除鱼刺，再给了他一块烤鱼。伯多禄穷追不舍地问，耶稣只好回应说，西曼，我知悉一切。我们不能知道吗？你总改不了你的老毛病。耶稣微笑地指着伯多禄，他说，你很快就会知道，作恶的人虽然希望恶行不被发现，但终究纸包不住火。行善的人为了保有功劳，为善不欲人知，然而总有一天，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，也会被发觉。那时天主的本性就要照耀在这些儿女身上。天主的本性就是爱。那个人完全懂得这个真理，因为他爱人。小雅各，去吧，将我的祝福带给那个人。神事结束。